阿弥陀佛，各位莲友，请翻开第八品113页，我们从114颂开始看起。好，请看第二张幻灯片。114颂开始看起，接下来修自他交换的理趣道理，他讲得非常长，从113首到139首，大概可以归纳成底下六个道理。好，我先介绍一下。第一，应当要珍惜爱他，爱他就是爱一切的众生。第二个，应当除自爱，就是除对自我执着的贪爱。第三个，他分析爱自己跟爱一切众生，他有什么利害得失。第四个，假如有人说佛法里虽然讲自他交换很好，可是假如我不修自他交换，他有什么样的过失呢？有什么样的不圆满呢？好，第五个就是结成定须交相换，就是说做一个小的结论，说是一定需要修自他交换的，因为它是修大乘平等心跟成佛的基础。第六个就告诉你自他交换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接下来呢才会呢进到如何修习自他交换的具体方法。那它有六段这样的重点，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好，幻灯片可以不要关。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请移一下，移第一个，应当真爱他。好，请看114首，众人皆认许，手足是深知，如是何不许啊？有情众生分。他说每一个人都会把手脚的肢体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加以爱护，如是何不许？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净虚空遍法界的每一位众生都当成法界众生的一部分而加以爱护呢？这是他文字上的意思。换句话，我们常说众生无边誓愿度，或是有些莲友会问我说，师父我要怎么回向啊？其实回向给一切的众生，不就是包含你的爸爸妈妈了吗？可是凡夫啊，常常不相信这个，就一定呢，那只好呢善巧方便啊，就说总回向，回向给一切的众生，然后再个别回向给你历代的祖先。那有人说，哎呀师父你怎么常没有护念我？我说有啊，我护念一切的众生，那不好也是包含你自己吗？啊，当然你在回向的时候特别强调某一个人，其实只是他的真上缘比较强，但是呢事实上一切的众生里面包含着你自己的亲朋好友六亲眷属，一切的众生也包含着自己。所以我们上次比喻过，我再重复一下，就像云会下雨滴，小水的雨滴一滴一滴一滴的滴，从天空一直往海水滴，等到滴到大海里面的时候，所有的海水就融成了一位，变成一个大海水。这个譬喻是什么？我们凡夫就像小雨滴，一滴一滴一滴一滴掉到大海里的时候，你自己的水跟别人的水是融成一片的。请问大海水里面你怎么分自与他呀？因为不用分嘛，自与他其实大海水里面都是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啊。为什么不用分呢？因为大家都融成了一体，表示自他本来就是不二的。所以要常常想说，我们帮助众生就是帮助法界虚空的众生，其实众生当中也包含着自己，所以帮助别人是绝对自己不会吃亏的。世间人没有学佛人就会觉得，哦，我帮助你那一定我吃亏，其实那样的念头就是自己跟别人的这个自他分别有强力的对立。接下来看115首，于此无我区啊，串习成我所，于是于他生啊，何不生我觉？他说因为只因为我们久久习惯成自然，在无我的这个身上常常产生我以及我所有的错觉，于是于他生。同样的，在其他有情的众生上要常常的 官修久了，为何不能够升起他人的身体就是我的一部分这样子的感觉呢？所以注意一下，何不生我觉，这个觉字画起来，这个就是官修的力量。叫你修自他交换，不是抹灭世俗地里一切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他们还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只是暂时安立。但事实的真相呢，是要透过你这种觉性去观修的。所以西藏呢，是非常重视止观的教法。好，因为他一切都要叫你观想，常常你去思维，其实我跟众生是一体，那你的分别心就会比较淡。第116首，故虽摩他力，然无交精气，如人自未识，未曾盼回报。他说，常常我们若以他为自己的这样的想法，为了别人众生，就是为了利益自己，这样子自己跟别人是一体不二的，就算整天忙着为别人东奔西跑，谋着各种福利，心里也不会有丝毫的怨恨，心里也不会有丝毫的骄慢之气。如人自喂食，就犹如自己喂饱了自己。请问你吃饭的时候自己喂饱自己，那你会不会希望自己有给自己什么回馈？不会啊，你觉得自己为自己吃饭是理所当然的嘛？所以未曾盼回报，当你自己喂饱了自己，你从来不会了有任何的回馈或善报的。就如同比喻说，你自己孝顺你自己的父母，你觉得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这是出自于天性嘛。可现代人可能就不同啊，孝顺自己父母可能会希望，哎，等他老的时候我可以继承他的财产，哎，你这样又有私心，就会有所求的心啊，那种动机就不纯善。可是你知道，从古至今，孝是天性啊，孝是顺着你自然的美德，所以你当然就非常欢喜的去做。请看117首，为言对不起，为如言不逊，无益甚回护，于是于众生当习悲护心。好，这首偈颂刚才讲过，吉天菩萨又再重复一次，在111首是一样的。他说，自身的痛苦即使小到如同别人出言不恰当会伤害我，无益甚回护，我也会用自动细心的用慈悲观来转变它，小心的保护自己，免得自己的心受伤害。同样的，我对一切众生假如他故意的或是无意的或直接的或间接的各种痛苦或是伤害，我也应该感同身受，常常修慈悲心跟防护的心。接下来看118首，他就举例大悲观世音菩萨，他说，护主观世音，未除众部位，涌现大悲心，加持自胜号。他说，因此就比方说，最值得我们尊敬的护主啊，在西藏里面常常用这个词，护就是可以依靠，可以护念你，可以保护你。西藏把所有你所修的本尊跟上师跟护法都当成护主，这跟西方所谓拜上帝啊或求神的思想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护主是你的本尊，但是有一个差别，就是有一天你好好修行的话，你也一样可以等同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修普贤法，你将来也可以做普贤王如来。你修文殊师利菩萨法，你将来你自己也可以等同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护主啊，就像呢，你将来可以跟他学习，他是你的典范。那他比喻说，千手千眼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为了消除众生所谓的众怖畏，众生有一种恐怖，就是站在群众当中他会恐怖不安这种心理。那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毛病，那为什么呢？观世音菩萨他很慈悲的加持自己的圣号， 然后让称念他的人或礼拜观音的人那一刹那之间可以获得究竟的平安与宁静。所以这个大悲心从哪里来呢？从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而来。那这个圣号从哪里来？从他多生多劫的功德力来的。所以我们常赞叹观音菩萨叫做清净庄严累劫修啊，对不对？你听到观音圣号或是看到观音菩萨的画像，好，我想东南亚的人呢，这个佛弟子几乎是整个地球一半的人都喜欢大悲观世音菩萨，不管他现世是男相、女相、千手观音、四臂观音、准提菩萨或圣十一面观音，不管他是传统的佛像或现代的艺术或现代的雕像，大家都看到都会欢喜。为什么？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功德力很强。所以在普门品里面说，观音菩萨又叫做什么？施无畏者。你可以写下来，常常布施无畏，就是让众生不要感到恐怖不安，对不对？为什么观音菩萨会有这样呢？第一，因为他有大悲心；第二，他寻声救苦；第三，他为众生说法。好，你想想看，所以我们在称念或礼拜啊，或是看到观音圣像的时候，或你听到六字大明咒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众生都非常的安详。为什么？那是他大悲心的功德力。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常常对观音菩萨有所祈求，对不对？我们求观音菩萨，求男孩得男孩，求女孩得女孩，求长寿得长寿，求正三昧得三昧，求不退转得不退转。观音菩萨他也会加持你。可是我们一般常常只会求观音菩萨，可是我们要学的说，不能只上啊，对上求佛菩萨。我们也要学着，你就是大悲观音菩萨，对一切的众生也要有大悲心，尽力去满他的愿，对不对？你不要呢，你求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满你的愿，众生有求于你的时候，我不要帮你，那你就与大悲心啊冲突了。所以观音菩萨上呢，对一切诸佛菩萨都能通达，下呢，他对一切六道众生都救苦救难满他的愿，不管世间的愿或出世间的愿，你都尽心尽力满自满众生的愿。你常常满众生的愿啊，你的福德因缘具足了，你就会满你自己的愿。所以观音的圣号或六字大明咒的咒语都代表大悲心的传达与护念，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在这里要说明这个众部位啊，有些众生在群众之前他会感到紧张不安，在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菩萨有32应身啊，他没有特别提到这里，但是在华严经的观自在章跟楞严经的耳根圆通章有提到，观音菩萨有一个功德力，就是假如若有众生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会产生恐怖不安的话呢，你应该多念观世音菩萨，因为你的大悲心啊会让你得到镇定，而不会有种恐怖不安。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有说明，为什么有些众生站在大庭广众下会恐怖不安呢？因为过去是偷盗，偷盗的话得到的结果呢，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会有恐怖不安。但是这里在十善业道经还有涅盘经跟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里面都有说，常常偷盗的人走到哪里呢，看到众人都会畏畏惧惧恐怖不安。但是呢，要建议大家，这要从两方面去理解。第一位，说物质上占人家的便宜，当然人家就不信任你，偷盗得到呢这个贫贱的果报，而且别人看到你呢都不会生欢喜心，而且呢你不但不会有善名，会恶名会留步，然后呢你看到大众会有恐怖不安的心。但反过来说，所谓的偷盗不单单指物质上，在精神上，假如你念念都想占人家的便宜呀，这个是偷盗。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纵使做了佛弟子，他总是想占人家便宜，这样子不好， 啊，这个跟菩提心是相冲突的。你念念都想占人家便宜啊，你也怕人家知道，下次你看到别人，你就会有恐怖不安的心。所以菩萨呢，念念呢，应该是要成就别人的心，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我可以告诉你，你占人家的便宜，其实也没有讨到多少的便宜啊，一点点的小便宜而已。所以常常要学着处众不畏呢，你反而要广结善缘。那在这里我要说明说，在所有一切诸佛的教法，不管佛出世或是佛没有出世呢，一切诸佛的教法都归纳成为十善业道，就是身不要杀盗淫，口不要恶语，恶口、两舌、妄言、绮语。好，你看口就有四个。意呢，不要贪嗔痴。当然意念很难控制，可是你要先学身不要杀盗淫，口不要呢造这不清净的恶业，尤其是口，有意跟无意都很不容易犯。有时候我看到一些佛弟子会说，哎呀，师父啊，我很认真修持，可是为什么我会得到一些不好的果报呢？有两个解释。一，你那是过去世所造的恶因，现在恶果现前了，所以恶果你应该欢喜去接受。第二个就是呢，你现在还会有恶的果，表示你细微的念头啊，你没有去反省。所以我建议各位哈，有空可以去读一读《十善业道经》，佛罗教育基金会曾经印过，那现在也结缘光了啊、你有空可以借来看。《十善业道》里面有说，你种不杀生，就得到十种好的果报；反过来说，你常常杀生，就有十种恶业。所以《十善业道经》它是人天秤的教法，是非常好的。好，任何呢声闻菩萨跟佛都要修十善业道，也就是说建议你遇到障碍的时候念念十善业道经，然后用好的跟不好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细微的念头是不是常常占人家的便宜，念念当中是不是呢也呢让别人呢感到恐怖不安。所以杀生哦，不单单只是说拿刀子去断起恶念，断众生的生命。假如你讲话常常咄咄逼人啊，我告诉你，你的朋友听到你啊，那就赶快跑了。为什么？他说这个人不要跟他交，跟他生活在一起啊，做朋友啊，会很大的压力，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的语言啊，给众生很大的压力。所以有些人他虽然手不拿刀杀，可是对人很尖酸，很刻薄，他一样呢，还是得到多病的果报。好，所以佛法讲的不单是生口，最重要还要有意念。那你要处众没有部位的话，要反省自己说，我是不是念念都占人家的便宜。众生每个人都有佛性啊，给你骗过一次啊，他是不会给你骗第二次的。第一次因为他呆呆的被你骗，第二次呢他听到你的人呢他可能就躲了。好，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生生世世呢，这个十善业道清净圆满，而且发愿广度众生，所以他有大悲心啊，能够加持众生。啊，假如你自己的恶念无法控制的话，贪嗔痴很强的话，可以常常多念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可以呢除你的一切的障碍。请看119，闻名习丧胆。因酒习禁故，施彼禁寡欢啊，知难因莫退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闻名。从前你要常反省，有些人连听到对方的名字都会感到发抖的这样的仇敌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习丧胆。可是假如修自他交换的菩萨来说，他反过来站在他的立场里想，去真诚的关怀他。因酒习禁故，习就是习惯，因为你长久的亲近他、熟悉他、和乐相处的缘故，结果呢，你最讨厌的敌人呢、也都能够转化而成为很好的同参道友。甚至呢，施彼禁寡欢，假如你可以感动一个敌人，成为一个很好的同参道友，那代表你的大悲心呢，功德又进了一步。那现在呢，你会发现呢，你最好的感化的朋友，因为很久不见他的人影啊，你反而会觉得呢若有所失的。所以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菩萨行者，知难应莫退啊。 你要知道，修习愿亲平等，这是很困难的，但是要耐心的去修习它，千万不要知难而退。所以有大悲心功德力的人，他真的可以感动别人，哎，那连最坏的人呢，哎，也都会去感动他。这里呢，就是讲到愿亲平等哈，就是说你对你亲爱的人，常常喜欢的人，你对他有慈悲心，反过来你应该去对那种不喜欢的人也去关怀他，这个是很不容易。但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秘诀，所谓一个方法，就是你为什么会对人家哈、哦？怨亲债主不喜欢他呢，因为呢你都看他的缺点，所以你不要听太多的是非。举一个例子，在一个公司行号里一进去，对不对，里面呢有善良的人也有恶人，龙蛇混杂。我觉得真正做一个菩萨道的人呢，不要听是非，因为你听是非就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你一进去以后人家告诉你啊、哦，那个人哦，你小心哦，不要跟他了，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没有错。可是呢他跟别人可能有恶缘，可是假如你没有听是非的这个心，你用真诚慈悲对他，诶，他跟别人没有缘，可能跟你就会有善缘。这是我很深的体会，不管佛弟子在公司行号也是这样，在佛门也是这样，在同样出了家也是这样，大家有缘没缘聚在一起，先不要对人家有成见，成见是破坏你修平等心的最大障碍，所以你应该先不要听是非，学愿亲平等，先用真诚心跟人家相处。他有再多的缺点，他一定有优点啊，他能够投胎做人一定是有优点，你应该看他的优点，有交集跟他相处，那呢你慢慢你用诚心跟慈悲心跟这个菩提心愿亲平等心跟他相处呢，你跟他就会成为有好的道友，别人劝不了他的时候，你就能劝得了他，你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所以我有生命经验里面哈，学佛这么多年，我觉得假如你听的是非越多，你对人的成见跟分别心就会越强，所以分别最后也是虚妄的。但是要听好，这个不是就说你呆呆没有分辨的智慧啊。所以在《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菩萨释迦牟尼佛教修法华三昧的菩萨要有四个安乐行，第二个安乐行就告诉你说怎么样呢，看到别人呢有优点也不要赞叹，看到人家有缺点也不要说，心里也不要排斥他。我再讲一遍，这很难哦。第一，看到人优点你赞叹别人太过会让他疯狂，所以赞叹别人以普贤菩萨来讲要适度，但是不要乱赞叹别人，甚至有些场合不要讲话，无声胜有声。那这个人若是对你有心机很坏，你也不要去刺破他讲他的缺点，因为到时你在背后讲他的是非，你也会跟他结恶缘，你讲他是非他也讲你的是非。所以作为一个菩萨，不要赞叹别人也不要去毁谤别人，还有一个心中不可以有嫌弃他的心，这个比较不容易，这是最难修的。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众生他呢优点你很清楚跟他学，缺点你很清楚作为警惕，心中也不要有排斥的心。最后释迦牟尼佛也说，那我怎么跟他相处呢？假如他以小乘佛法来跟你谈，或讲世间的佛法世间的道理来跟你辩的时候，他讲世间的道理的时候你用佛法帮助他，他讲小乘佛法的时候你用大乘佛法鼓励他发菩提心，这样你就跟他有善的互动。好，我觉得这一段话很好，建议大家去看《法华经安乐行品》。释迦牟尼佛很具体的教我们怎么样去修愿亲平等，不是说呆呆的说哦，他做错你不知道，你知道，但是你不要把对方的缺点一直刺破。世间话说人都有疮疤的，人都不是圣贤，人有过失的时候你一直刺破他，甚至在当众公众侮辱他的话，你只有跟他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作为一个菩萨的人是不会在公众让人家难堪的，因为难堪的话你只会跟他结恶缘，结恶缘你将来就没办法度他，何况你讲的话他也不会相信的。所以愿亲平等是真的很难修，但是这一关若是你突破了超越了， 你能够修到你最讨厌的人，你都可以把他当成最喜欢的人，尽心尽力的去关心他，你心中的分别心会越来越淡，心也会很清净，慢慢会看到事实的真相，你的悲心也慢慢会广大如虚空。这样子的话呢，别人不能感动的人啊，你都可以感动。为什么念观音圣号有这个功德力？为什么诸佛菩萨不能教化的人他可以感动他？为什么我们常常在阿含经或是佛菩萨的这个故事里面，待会我还讲很多释迦牟尼佛度众生的故事，为什么佛陀有这样的功德力呢？为什么人家看到佛的时候相好庄严，他的心就很调柔呢？因为佛陀的心呢是有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恨的心，这个是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磨练的。所以这里讲知难应莫退，修自他平等，尤其愿心平等，真的是很困难，但是呢千万要有耐心去修学，而不要退转。接下来看120颂，若人欲速疾呀，救护自与他，当修自他患呐、啊，甚妙秘密诀。他说，若有人想要以最快速、最有效的方法成佛，那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救护自己和救护一切的众生，都让他免除一切的痛苦。他应该当修自他患，他应该努力修学这种自他交换的法门，因为这是一切成佛当中最为殊胜、最为秘密的心要法门。这首偈颂里面说，自他交换在西藏的传承里面是很重要的秘密教法。好，我在这个入菩萨林常常讲说，我们很多人对密宗都很好奇，也很向往，都有。可是我观察到很多人学密啊，都只喜欢学咒语、写手印，可不知道真正西藏最高的教法是什么？是心法。心法像自他交换，就是心法。怎么样转化你的心？你能够常常看到一切的众生又等同自己的话，这个就是自他交换。像刚才我们介绍到，刚才雀克瓦，他为什么他发愿呢？我要去地狱去救度众生啊！这一般人来讲就不敢发这个愿了，甚至觉得说，哎呀，那我去地狱里话受苦的话，不是我很倒霉吗？其实他不知道自他是不二的。举一个例子哈，阿提峡尊者在西藏，在广论，在更早之前，菩提道次第广论宗喀巴大师，他是在后弘时期，西藏的历史里面有叫前弘时期跟后弘时期，弘是弘扬佛法的弘，公司弘。前弘时期第一个最伟大的上师就是莲花生大士，他是到西藏去见了桑耶寺，然后度了七个人，西藏开始有比丘有僧团弘扬佛法。那莲花生大士降服当时很多的妖魔鬼怪，所以莲花生大士的咒语是非常的，英文叫 powerful， 就是非常有力量，降魔力很强。接下来经过一段呢时间，佛法很兴盛的时候，西藏也跟中国一样，很不幸的有灭佛的运动，叫做朗达玛灭佛。朗达玛他是魔王转世的，因为他看到西藏佛法很兴盛，他很不高兴，就转世为国王灭佛法。所以西藏曾经有100年都在黑暗的时期，听不到佛法，也没有上师，有默默的修行人都躲起来。那在这个默默的修行人重新恢复佛教的第一位了不得的上师，就是从印度来的，叫阿提峡尊者。他写了一本书叫《菩提道灯难处事》，这个台湾有出，在法古出版社如实法师翻译的，这本书也是非常好。他就是讲下士道、上士道跟中士道，所以三士道的思想事实上是从印度经过阿提峡尊者传来的，并不是宗喀巴大师所创的，而是他把它继续的传承下去。那在阿提峡尊者，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大师叫金州大师，黄金的金，州呢就是那个亚洲的州。他学到自他交换以后呢，他常常秘而不宣，因为呢这是很高的教法，他只小心翼翼的传给几位亲近的弟子。 那这个弟子后来这个教法传到却格瓦，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位上师，他苦修了六年，终于呢这个成就伟大的功德力以后，他继续的传，刚开始传给少数的几位入室弟子。所谓入室弟子，就是真正对这个法门跟上师跟传承有信心的人，他教他怎么样修自他交换的方法。结果呢，最后出乎他意料之外，连他最明灵不化的这个兄弟啊，也呢嫉妒他的师兄弟，都被他感化了。后来就由自他交换的这个方法呢，就发展而成为施受法。施受法，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看《西藏生死书》248页到265页。苏加仁波切把这个施受法有详细的介绍，那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讲了。好，248页到265页。换句话说，自他交换的的确确在西藏是很重要的教法之一，但是在中国的大乘经论里面有没有呢？有，但是因为中国的经论比较多，比较没有像西藏把它具体的仪轨化，甚至告诉你怎么样观想。在大乘经论里面，像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乃至维摩诘经都有讲自他不二的法门，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观修方法啊。可是西藏因为保留了印度的传统乃至于菩提心的系统，的的确确它会有教你怎么样观想。在后面我待会以后，在以后讲到141首以后的时候，我会讲怎么样具体的转换跟具体的观想啊。在这里就说明说，自他交换是非常殊胜的法门。第一个，你应当好好的珍惜一切的众生啊，因为一切的众生都当过你的六亲眷属。第二个，你常常要帮助别人之前要先破除自己的我执。所以幻灯片上说，第二个应当除自爱，请看121颂。他说凡夫为什么不愿意帮助他别人呢？那是因为呢你执着有自己嘛。请看记诵，贪着至身故，小不易生畏，于此身俱生啊，谁不似敌嗔啊。他说我们由于过分无量劫很执着自己的身体，可能最微不足道的这个痛苦啊跟危险，我们都会产生很多的恐怖跟畏惧。对于这一切恐怖畏惧的根源啊，这个身体啊，真正有智慧的人怎么会不小心谨慎把它当作一样的去嗔恨它呢？换句话说，你常常要觉悟真正让你轮回的这个根源是心，但是呢真正让你受苦的是什么？你的身体。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为了这身体啊，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啊，吃喝玩乐杀盗淫妄酒，所以说一切的都是要满足自己的身体，那这个呢都是出自于我执。所以佛陀常说身为众苦之本。接下来再看122，千般欲了除啊，饥渴生疾者，捕杀鱼鸟兽啊，伺机劫盗徒。有些人贪爱自己的身体的人，为了解除自己身上的饥饿跟口渴等等这种让我们身心带来的烦恼，像疾病一样。好，那饥饿的人呢，他就是想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然后就会捕杀鱼鸟兽，不惜的杀鱼捕鱼，然后呢捕捉天空中飞的鸟和一般的走兽，目的呢甚至呢像古人的远远时代一样，埋伏在盗徒当中等待机会，不但是杀害动物，甚至是抢劫行人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饥寒起盗心嘛，对不对？当你过度饥饿跟过度寒冷的时候，你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你就会起偷盗的心。同样古人也说饭饱会思淫欲啊，对不对？好，吃太饱的时候你就会打妄念啊，所以这些都是要满足你身体的需求。 接下来看123，或为求利尽，乃至杀父母，盗取三宝物，以示焚无间。甚至有些人呢，为了要满足这个自己追求更多的财富，利是利益，财富，还有得到别人对我的恭敬跟服侍，不惜造作很多极重的恶业。那这种恶业里面呢，比方说杀害自己亲生的父母，为了得到财产，盗取三宝的财物，满足自己的欲望，乃至于这些无量的这个恶业呢，都会招来来生堕落在无间地狱的痛苦。焚无间，就是在无间地狱里被火而焚烧，这些痛苦都是因为我执。124，有谁充智者，欲护此共此身，谁不视如仇啊，谁不轻蔑彼。他说假如有智慧的人啊，哪里呢还会继续不断的去贪爱保护和供养你这个无常的色身呢？一个有智慧的人，难道会不把身体看成自己的修行的仇敌吗？一个有智慧的人，难道不会常常呢升起厌离的心，对身体而产生厌离的心吗？轻蔑彼，这里的彼就是指前面自己的此身，就是你执着自己的身体。所以禅宗里面常常会说，当你的身体给你很多苦恼的时候，你应该拍拍你的身体，对他说，老兄你慈悲吧，请不要作怪，好好跟我配合，我将来成佛的时候不会忘记你啊。禅宗的公案里面会有这样。说穿了就是从121到124说，其实我们真正的这个贪爱是什么呢？就是执着我们的自己的自身。好，所以回应一下，看一下113首，自身过患多，他身功德广。执着自己的身，满足自己身体的欲望，是让你造更多罪恶的根源。他身功德广，你反过来念念存着利益别人的众生啊的利，念念存着利益别人的心呢、啊，这个是让你积聚广大功德的根源啊。所以121到124就是回应113首偈颂。接下来吉天菩萨又继续分析，就说执着自己跟利益慈悲一切众生，他们有什么利害得失呢？幻灯片上面第三点，爱自与爱他有什么利与弊呢？请看125首。他说有人就会问，请看偈颂125首。若失何能想，自立恶鬼道，自想何所失，利他人天法。请你把利他跟自想画起来。这一首偈颂就是讲自想跟利他的对立。有人就会听到佛法说，哎呀，若失何能想，我就全部都布施光了，那我还能够享受什么呢？佛陀说，这是自私的想法，是让你堕落到恶鬼道的根源。那自想何所失，有人说我自己享用完了再来去拿去布施，请问那你还有拿什么东西去布施啊？根本没有了。反而应该说，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要去利他人天法。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应该珍惜当下就有利益别人的念头，这是欢乐人天的法则。好，所以这个偈颂是讲说自己享受跟利益别人啊，是在你一念之间，你必须把握。接下来看126首。为自而害他，将受地狱苦，损己以利人，一切圆满成。请你把害他跟损己两个画起来。这首偈颂说，假如为了自己一点小小的利益，能够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那一定将来会惨遭地狱种种的恶趣的痛苦，这是讲害他。反过来，如果为了别人你能够稍微忍让，而且损失自己的生命财产跟性命而帮助众生， 那么一切圆满成，就是你菩提道上的一切的福德资粮跟利益众生的事业都会圆满的成就。举一个例子，害他，我想台湾很不幸的是，我去年回国，然后从大地震以后，我发现台湾的人心啊，好坏变得很大，贫富差距很大，有福报的人还是有福报，苦的人连三餐都不济，因为大家穷怕了，所以都想办法懂得骗人的钱。举一个例子，台湾很不幸，还有全世界有很多诈骗集团，我想各位都有手机对不对，你有时候不幸会是不是收到，哎，恭喜你啦，中了50万对不对，100万，然后先请你汇款。可是有些人就是登登的呆呆的被骗了，当然有些众生他可能有一点点贪心，可是他有时候也期望啊，对不对，在这经济不景气，假如我中了多少钱，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甚至有些佛教徒会说，哎呀，假如我中了100万的话，我拿50万来做功德啊。当然他可能还是有一点善念，可是很不幸就真的被骗了。这样的奇怪发生的非常多，我想报章杂志大家都看到，可是很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啊，连国内的警察或都无法破获这些诈骗集团。而且有些人呢，可能的钱在一夜之间，一生的财产都被骗了，然后就跳楼自杀了。有些人一夜之间所有的财产都被骗了，那家里呢就流浪街头了。可是现在想，那些骗人的诈骗集团，他们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这里就讲，为自己而害他，将受地狱苦啊。不论你真的是学佛或不学佛，我们世间话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报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要让社会安定啊，其实最大的根源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深信因果。真正每一个人都深信因果的话，他就不会动念头想去害别人。古人人心比较醇厚，为什么呢？他常常会想，哎呀，做这些呢是不可以的。可是现在人呢，只要赚钱，对不对？里面呢放一些防腐剂也没关系，种菜反正贩毒药是毒他人，不是不是毒我家。可见现在的人心，有些人真的很狠毒啊。有些人贪官污吏，对不对？可是呢，果报呢是绝对呢丝毫不爽的。甚至在大地震的时候，很不幸，那时候我在国外，我都看到墙倒塌了，里面竟然放的不是砖瓦，是汽油桶，对不对？可是我在想，那些建筑师或是那些厂商为什么就喜欢占油水的便宜而这样盖呢？他有没有想过，假如盖的这栋是自己的家人住，那自己的妈妈若倒下来被人家压死了，请问他作何感想呢？所以啊，修自他交换的第一个最大的根本就要将心比心，请你写下来，常常想将心比心，你就会修自他交换。你做很多事情要常常想，假如现在人家这样对我，我如何感受啊，对不对？你今天无理取闹去骂朋友或是伤害他，你用语言去伤害他，可是你问一下，假如你现在被朋友莫名其妙的打电话来伤害，请问你今天晚上安吗？所以常常修自他交换是会转化自己的心，常常自他交换会让自己深信因果，常常修自他交换也会发起大悲愿力。那你会说，师父，那像这些诈骗集团这些人是不是该死，应该好好的教化呢？这应该分两层说，以就近佛法来讲，当然他有佛性，可是你必须要观真正最好的因缘来度他，否则有些恶人啊，该罚的时候还是要罚。曾经有人问过法王说，假如有人在国外叫做capital punishment， 就是死刑，有些国家还是有死刑犯的，就是当这个人造无恶不作，那他就判死刑要断头。有人曾经问法王说，那法王说他虽然很坏，但是你要有智慧给他一个机会。那有人也反问法王说，可是不对啊，我给他放出去的话他会杀更多人啊。那法王回答就说，那是因为你放他出去，你没有真正好好教育他。所有的众生再怎么杀恶，杀父亲杀母亲，他有佛性，你要给他机会，给他的机会先决要给他很好的完整的教育。所以社会教育很重要， 学校教育很重要，家庭教育更重要。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喜欢拿刀子去杀害别人的。当然，以佛法的角度来讲，有些人是因为过去的业力，生在不好的单亲家庭，不圆满的家庭，可是他有佛性啊。你救过他一次，他永远感恩的话，他将来会发大悲愿力啊，永远去救度更多的人。所以我要结论说，菩萨对于这些诈骗集团或者应该先以智慧来教育他，第二也需要给他适度的惩罚，不要让他继续伤害众生，第三也要给他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判刑判的太轻了，所以诈骗集团只有全世界不断的这个到处的都骗很多的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法网恢恢，疏为不漏，无而不漏啊！其实这些人最后晚年都不会有好下的场的。接下来看127，欲求自高者，悲于堕恶趣，回此举荐他，受尽上善道。请把自高跟推荐他的荐他画起来。假如你一生只修自己高高在上，而且非常的骄慢，来生呢，你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矮，而且很卑贱，很愚痴，甚至堕落到畜生道。因为呢，你这一生呢，只是傲慢之徒，奴役别人。反过来，假如你能够回转你我慢的心，而变成调柔的谦卑的心，看到别人，见他，就是指推荐别人。看到别人好，能够成就别人，而且推荐别人，甚至提拔后学，那么你将来在人天善趣里面呢，因为你成就别人，所以你自己也会得到被人家尊重的果报。这是这一首偈颂的意思。所以有些人会想说，诶，为什么他走到哪里人家对他都很恭敬呢？是因为他念念呢都提拔别人，成就别人。假如你自己常常有傲慢，甚至呢瞧不比别人的这个习性，将来你会得到很卑贱跟愚痴的果报。接下来看128，为己益他者，终朝仆役苦，劳自以利他，当封王侯爵。请把奴役的益他跟劳自画起来，这两个是对立的。他说，假如为了自己的安乐而去役使别人或奴役别人，来生就会转成他的奴仆，任他差遣。反过来说，若是为了别人的幸福而能够呢劳碌自己成就别人，这样为他服务的这种功德啊，将来呢来生可以转为王公贵族，享有官爵跟权势。举一个很大的例子，现在台湾涌入了很多外籍劳工，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电视也报道，有些人把外籍劳工啊不一定当人看，这样是不好的，对不对？欺负他，打他，甚至他怨恨他，语言呢这个不通，对不对？有加上误会，甚至或故意扣他的薪资，甚至呢从外国引进很多劳工还做人口贩卖，这样子都是造了很多很多的罪业的。为什么？你自己享受大宝钞票很快乐，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奴役别人，贩卖人家，每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啊，对不对？所以这里讲说，不可以奴役众生，众生都有佛性，纵使是他是你家人的用仆或为你烧饭的，你也要关心他，因为他虽然现在是当你的佣人，可是他来生若一静静修习，搞不好他先比你先成佛，哎，是不是？所以佛陀当时在印度的时候，为什么他在婆罗门教里面呢？印度婆罗门教是很大的这个叫做改革派，以现在来讲就是印度教里面的民进党。为什么？因为他主张呢四种姓，奴役也可以出家。婆罗门、刹帝利，在印度婆罗门是最尊贵，认为婆罗门永远以后当婆罗门，可是奴役你生生世世你家里都是奴隶。佛陀说不对，做婆罗门跟奴隶是因为你的恶业跟善业，只要有菩提心，纵使奴隶还是可以到佛门出家的。所以佛陀是主张众生都平等的。 接下来总结，请看下面129-130，他说：所有世间乐，悉从利他生；一切世间苦，闲游自利成。130，何须更繁数啊？求凡于求自利，摩尼为利他呀，且观此二别。请把这两首偈颂做一个记号。他说，做一个小的结论，所有世间一切事出世间的种种快乐，都是从谋求别人的福利而逐渐产生的，所有一切世间的痛苦，都是为了追求自己过多的贪婪、占有跟私欲而形成的。130首，这些道理若是你真正的了解以后，那就不需要再多费唇舌了。凡夫，愚痴的凡夫，不断的追求自利，却呢因为贪嗔痴的蒙蔽而遭受许多的痛苦。释迦牟尼佛，这里牟尼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他是一切智者，他一向生生世世都有菩提心，利益一切的众生，最后成就无上的正觉。所以啊，吉天菩萨很感慨地说，且观此二别啊，有仁者的这个菩萨呀，你应该好好的思维，自利跟真利他一念之间呢，是千差万别的，他们的功德是非常不同的。好，这里讲到一念之间是千差万别，我就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修行很不容易，但是修行最不容易的是在你的念头能够控制，到底是为别人多还是为自己多。在戒律里面有叫做说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有一个叫毗那耶杂事。有一天呢，佛陀就讲了这个故事，这里面记载着一念之差，就是为自己或为众生。有一天佛陀带着僧团，就佛的弟子，到了一个叫做室罗伐城这个王城里去度化众生。当时有一个几孤独长者，大家知道弥陀经有几孤独长者前往拜往佛陀，并且邀请佛陀呢带他所有的弟子里到他家去接受供养。这时候世尊很高兴的默然就答应了。隔天一大早呢，这个几孤独长者就来到佛陀的住处，然后迎请佛陀跟比丘们到家里去受供。那大家都很欢喜啊，那这是一件大事。结果很多婆罗门呢也都来呢供养比丘僧。当时啊，印度事实上也很贫穷，有些地方那也有很多小的乞丐呢，就肚子也饿啦，看到说几孤独长者要供养嘛，那我也要去。结果呢，这小乞丐呢就让比丘啊，就托钵的比丘呢跟他讨饭。那这时候呢，比丘们很有慈悲心，不是想说啊，我饭那么多我还没有吃，我就分一点给小乞丐他们。结果呢，供养他们的居士啊，他们呢误会了，就觉得他很不高兴，他觉得说奇怪，我是供养你们的饭呢，你怎么先拿给别的小乞丐呢？我就最讨厌那些小乞丐了。好，结果呢，居士们有些看到不太高兴，有些就默然。最后比丘巴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佛陀，佛陀就制了一个戒律说，为了不辜负居士们的供养心，你们应该先接受供养，然后念供养偈，为他们祈福，先吃饱饭，吃饱饭以后故意先留一点饭菜，将来才分给那些小乞丐，这样两边你都圆满。佛陀很有智慧，这样教他。那这样很好啊。结果有一次比丘又去居士家里面供养了，这时候有两个小乞丐来了，一个叫做婆罗门童子，一个叫做刹帝利童子。他们分别呢就到比丘吃饭的地方来这个托钵。可是呢，这个婆罗门的童子啊，因为不知道佛陀新制的这条戒，说吃完饭以后才能够把饭给他们吃的规矩，所以他在比丘还没有吃饭之前就匆匆忙忙来了，结果呢，比丘没有给他，他就很失望。这时候婆罗门的童子就起了恶心。那另外刹帝利呢， 童子就慢一点来，他很有礼貌，就等比丘吃饱了以后，他才打扰他说，我要跟你化缘。那比丘就把这个饭拿去给他了，供养这个刹帝利的童子。这时候呢，刹帝利因为吃得非常欢喜，脸呢充满了微笑，走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婆罗门童子，说，诶，你有没有向比丘们讨食啊？这婆罗门童子就说，没有啊。那这个，可是他看到刹帝利说，奇怪，你怎么有啊？我去托钵没得到食物，你托钵却有食物啊。他就非常的不高兴，他心里觉得说，这不平等。但是刹帝利童子本来想跟他解释说，因为啊，你托钵是吃饭前，时机不恰当，我是托钵是吃饭以后啊，时机比较恰当，所以我得到这样的托钵，并不是们比丘有分别心。他还没有来及解释的时候呢，那个婆罗门呢，这个童子呢就非常的生气，说你不要说了。他心里起一个恶念，他说，哪一天啊，我有大势力的时候，我希望释迦牟尼佛那些弟子啊，头通通都断掉，这样子我就非常高兴。就刹帝利童子说，不行不行，我非常的欢喜，哪一天我有大势力的时候，我要天天以最好的食物来供养佛陀跟比丘。他们就这样对话，起了这样的念头，两个人说完话就说再见。结果因为印度非常的热，所以呢，他们呢就在树底下休息。没有想到婆罗门的童子呢，在树底下休息的时候，刚好有一辆马车突然驾了过去。这个马呢突然惊慌失措，失去控制，结果一冲就把婆罗门的身体的童子呢头就斩断了。佛陀知道这桩事情以后就很难过，就掉了眼泪。他说，意念是你的根本，起心动念要非常的小心，有了恨心啊，要快速得到果报，痛苦是立刻会现身的，所以他的头断了。佛子讲到这里，那阿难就问佛陀说，世尊，你刚才为这么样说呢？佛陀说啊，因为呢，婆罗门啊，童子啊，因为得不到食物，对我们起了恶念啊，他立刻呢，果报现前，被马车斩断了。斩断了他的头。他说，佛陀就说，人的起心动念是要很注意的，要小心注意你动什么念，发什么愿。那这时候呢，另外相对的城里刚好有一个大富长者，他过世了。可是这个长者呢很孤独，他没有孩子，也没有家人可以继承他的家业，所以村庄的人坐下来，大家都在讨论，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应该决定找一个有福德的人来继承长者的家业，而且这个长者呢平常乐善好施，那他品德非常好，所以我们应该找一个好的人来继承他的家业，不但祖上有功德，而且众生也会有福报。这时候他们就去到处找啊，那在经过一棵树下的时候，发现刹帝利的童子正在睡觉啊，就是刚才起善念的那刹帝利童子。很奇怪的是，太阳西照的时候呢，应该是会照到刹帝利的童子，可是呢，因为树荫呢始终盖覆着渣，那刹帝利的身上呢看起来呢整上都发生金色的光芒。那在印度人认为啊，看到会放光呢，是觉得这个是圣人有福的因缘，觉得就把他带到长者的家，从此他的福报就具足了长者的家业。这时候刹帝利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他说，一定是佛法僧对我的加持力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应该好好的去供养佛陀跟比丘。最后他就满他的愿，所以到佛陀所住的地方拜佛陀，请佛陀为他说法。最后呢，佛陀他就向佛陀说，佛陀可不可以请你慈悲带你所有的出家众到我家来让我供养呢？佛陀就答应了。那隔天佛陀就跟比丘到刹帝利的童子家满他愿接受他的供养。最后佛陀为他说法的时候呢，他说他非常的欢喜，立刻就证到出果须陀洹。那他就向佛陀说，愿我从现在起尽未来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一直到我的生命结束以及尽未来际，我永远对三宝的信心都永远不会退转。那今天他的供养就圆满了。后来 当佛陀跟所有比丘回到大众的时候呢，佛陀就告诉他全部的故事，对比丘说啊，其实呢，那时候啊，两个童子得不到你们的供养，那是因缘。那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在前的人得不到供养，所以婆罗门童子就起恶念，当下现世果报，头被斩断了。可是呢，在后的这个刹帝利童子，他有善念，而且发愿，他的愿心啊，也满他的愿，所以他今天成为大富长者的儿子，同时也接受我们的供养。佛陀就告诉比丘说，修行无论行住坐卧，都应该要保持你当下的一念之间，一念之间是千差万别的。这个故事哈，是有一点长，不过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你的念头到底是为自己多还是为别人多。同样修自他交换的时候，我们凡夫你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当然不可能无我，但是你应该尽心尽力的想，我念念到底是为众生多还是为自己多。好，常常为众生多的呢，你福德自然就无边。你享有福报的时候，你会想到有福的时候会想到更多人苦难的人，伸出你大悲愿心的双手，那你的福德就更广大无边。若是世间没有学佛的人，有福的时候他怕失去，当然他只会想把握当下，好好去享受，他不知道享受的当下他也造了很多的恶业，同时他的福报也就享尽了。所以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一切的快乐是从利益众生升起，一切的痛苦啊，只是满足自己的各种占有跟欲望的思念。下一次我们会讲第四个重点，就是说那假如不修自他交换，只求自己的快乐，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下一次从131首开始讲起。